到十四节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请大家翻到何西阿书的啊第八章第十一节到十四节啊，我给大家读啊，旧约圣经何西阿书八章十一节到十四节，说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系，举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啊，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两节经文，所以法莲增添祭坛十岁，女子祭坛三万岁，而法莲似乎有敬拜上帝的热情，一个祭坛不够再建什么更多的祭坛，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中一样，一个教会不够怎么样，宣教啊，增加更多的服事啊，更多的产物啊，更多的祷告，更多的会议，好像我们这样的人种折磨神的人，好像这样我们真的是脱下神的国度。但是圣经说祭坛使他什么犯罪，增添祭坛使他什么歧视。如果我们所敬拜的不是圣经中所歧视的自由拥有大到天地万物的宅基上的独一真神，如果我们敬拜他信徒的方式不是按他所歧视的置身内心的圣经，而是按我们自己所喜悦的，那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就是偶像崇拜。偶像崇拜，昨天我们讲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带着不是圣经中所启示的教会上帝，这当然是偶像什么崇拜。第二个方面，虽然你带着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但是你是按你自己的私意什么来崇拜，同样是像主耶稣所强调的，拜我也是什么。而在旧约圣经中，和西阿先知也见证说，以法莲增添祭坛吃罪，祭坛是他什么反正你的侍奉越大，你犯罪的规模什么越大，你服侍的人越多，坑害的人怎么样越多，你自以为救的人越多，就像当初主耶稣责备的人，他把我一个还债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让一个人什么入教，入了教以后，让他们什么下地狱，是你们入地不光是在旧约中先是这样警告我们，包括主耶稣也是这样警告。但是经文原意是什么呢？我为他写了律法什么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什么关系。他基督教的信仰，说点的也是这样的。我们信上帝，就是信上帝的什么话？有没有人见过神呢？圣经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就是没有人见过神本体的什么奥秘，我们最多是见过道成了肉身，我们道取了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看见他就是看见了他身上啊有父本体的什么形象啊，但是包括我们将来在天堂的时候，我们见到的是，当我们天堂在见到上帝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见到的是我们的救主啊耶稣基督，我们通过他得见父的啊本体的荣耀。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信神就要信神的话，信神的话就要按神的话怎么样去，这也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但这也是今日教会中我们最什么软弱的。我们信神，可能我们不信他的什么话，我们信他的话，可能我们只信那一部分我们喜欢的话。啊，虽然基督主义的信仰或者是他的福音，他都相信神就都是神的话。但是当你讲到这期圣经的时候，啊，旧约嘛已经陈旧啊，旧约已经过时了啊，已经废弃啊，当讲到新约的时候啊，这个人好像是我们目前的时代也不新了，好像我们当我们看待圣经的时候，虽然我们大的研究说圣经是神的话，但是最终来说还是具体的问题的时候，还是按我们自己的喜好去行啊，就像逛啊美国叫什么什么逛着这百货商店一样，我喜欢的啊，这是我的；我不喜欢的，那还是你的。在这方面，我们看到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啊软弱之处。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怎么强的，说他我为他写的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系。我们不客气的讲，非常严厉的讲，可能很多人一时不能够接受的讲，你对上帝的律法的态度，把人有没有真正的仇敌？我想了解。 就行。现在就翻到马太福音，这样的信息是教会中传统的信息，是先知摩西所见证的，是众先知所见证的，耶稣所传讲的，使徒们所见证的。但是在今日教会的讲台上，你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那当耶稣基督第一堂讲到啊分传保身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说啊，耶稣是不是讲的新教导啊？包括今天的很多神学书籍中，很多教会讲台上说，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是天国的新宪章，取代了摩西的什么律法。那今天在教会中，很多教牧者、很多神学家仍然在这样说。但是我们看，当初耶稣讲到的时候，他讲完了所谓的登山八福，他马上就讲到，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是吗？先知，
很多人的人认为他来是要废掉律法的是吗？先知。耶稣来不是因为律法有问题，也不是因为先知有问题，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但是因为外邦人，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嘛，是因为我们自己犯了罪，他们就犯罪，犯罪违背了什么什么律法，也不听先知的什么教训，反正把很多他的先知怎么样杀了，包括耶稣做的大先知，我们也把他什么。我们看到，都陌生，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但是要什么
成全？有的人讲，他耶稣成全了，所以我们就不用遵行了。那你这个讲什么？还是废掉了？
所以耶稣说，我要成全。
成全是什么意思呢？
成全是我们本来有责任，完完全全遵行神的律法。啊，圣经呢？你们要什么完全？但是我们在基督亚当中，在基督亚当中，我做了以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遵行神的什么律法。但是神的标准有没有降低呢？神的标准并没有降低，所以说神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作为第二亚当，完完全全的遵行了神的什么律法，既担当了我们的罪，同时又为我们做成了完全的什么义。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的罪他承担，基督的义放在什么我们的心上，这叫心信什么成义的。那基督成全了律法，然后第十八节讲，那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什么废弃，都要什么成全。耶稣就是 rhetoric， 就是一个修饰强调，就哪怕是天地都什么废弃了，神的圣言、神的律法是一点什么一画都不能废掉。那我们看，那都要成全，但是还是硬的解释，都要成全一次。耶稣为什么成全？我们不需要总结的。那耶稣知道，知道我们的软弱。耶稣基督也是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
当然这中文翻译有局限的地方。
这诫命
其实在原文中是 commandment， 是复数的。为什么在中文中也体现出来
这诫命中最小的什么一条？
由最小的还有什么最大的？所以说不止什么一条的。
那若有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什么？
成为什么？如果按教会传统的解释，他是不得救，他是不得救。比如我们在看，
然后怎么说？说他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无论何人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诫命，有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什么？在这就反映了你对待上帝的圣言的态度，
就反映了你和上帝的什么关系。
如果你确确实实是喜爱神的圣言。但是这个地方我也不能够一般的而言讲神的圣言，因为神的圣言中既有应许也有什么诫命，所有的人不光是出生得救的人，包括罪人也喜欢神的应许。
所以说你凡事兴盛，罪人也说阿门啊。所以说你要得享长寿，阿门啊。所以说不知妙凡者有生罪，阿门。
罪人没有一个应许不要的，所有的应许罪人什么？但是一到了神的诫命的时候，如果不是上帝在你的生命中实行心灵的什么隔离，你的心仍然是实心，你是断不至于喜欢神的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啊，以西结书啊，三十六章，
谁知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上帝啊亲自啊给我们做了一个心脏手术，干掉了我们的铁石心肠，赐给我们一个什么肉体啊，一个信心。
请大家翻到旧约圣经啊，以西结书。 一再说三十六章，三十六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什么新心啊？整个社会的问题，不是社会本身的问题，是在于什么人的问题？人的问题也不在于家庭，也不在于他一时的人一时的行为，是在于人什么？人心啊，人心啊，中国人也是知道心怀啊，这个人心什么心怀？不管他说的怎么怎么样，如果一个朋友如果你的你说分了，心就建立保持对象，这是一个常识。
然后说我也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看这个心心，这个心灵是完完全全上帝自己的什么恩赐，完完全全是上帝自己的什么恩赐。
那就像主耶稣啊教导尼哥底母一样，说尼哥底母说我们要重生，那尼哥底母说我怎么重生呢？难道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再进母腹中再生一遍吗？啊，其实主耶稣说，说是风怎样吹你不知道，你看不见，那从上面而生的啊，从上帝而生的也是什么如此，这是指啊重生的工作。
然后我们再看。我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这叫什么？没有信主的人，往往是铁石什么心肠的
啊！就像昨天晚上我没有来得及讲见证，啊，今天稍微讲一点。
啊，原来我不信主的时候，
但是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限的人，也是一个很有罪的人，想通过个人的修行，然后达到一定的完全的境界。啊，所以说我修了十年什么瑜伽，啊，修瑜伽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 austerity， 有很多的苦行。就说不吃肉不吃蛋，连一夜不要吃，早晨四点起来洗冷水澡，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事情。
对，那时候也包括不杀生啊。
啊，那时候我对待我妻子也不是很好，因为我觉得我妻子她太俗了，啊，没有修行的心。对，然后啊，我妻子生孩子的时候啊，她就说要做一点有营养的，比如说要做个鸡汤啊。
啊，我就很生气，我说你怎么能杀生呢？啊，我爱你说你到底是爱鸡还是爱我？
那我就回答不了。
其实你看，开始说啊，我们爱这些所有的生物，所有的生命，爱
就说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是吧？
杀掉真，看着我们的心真的是大慈大悲。
其实我们对人的心肠，啊，这样的铁石心肠啊，我们意识到，我们也不承认，反正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同时我们也是全世界最冤枉的人，最不受重视的人，他都是啊自我伪中心。
那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他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所以我们看不管是赐给我们啊还是除掉，都是上帝自己主动的完全的什么做工。那我们再看说我背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说上帝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心灵得以更新，找到一个完完全全的肉心心心，而且上帝还把他的灵放在什么？所以主耶稣说：“我去了，对你们是什么友好的？我去了，就求父，就把圣灵差派下来，圣灵要装备你们，要安慰你们，要带领你们进入明白一切的什么？”那我们看到这次如果描写的完完全全就是上帝啊，是罪人。得以重生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工作，但是我们不得不上帝给我们一个信心，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心灵，上帝甚至把他自己的灵也赐给我们目的。今天很多人传福音，很多人一进福音，很多人参加教会的事，
到底要看
说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什么
典章？
这个实动词代表什么？
代表目的。
说本来我们与神为敌，本来我们第一党是个圣人，本来我们第一党是个什么啊？所以说不要犯奸淫，那爱情就没有发展余地啊。谁说不要偷窃，那马无夜逃不回呀、啊，人无外财不富啊。
这是我们觉得神的一切的律法都是违背我们的自然生活的，
啊，神的律法都是捆绑，啊，都是给神的、给天使的，啊，我们做不到，啊，我们不仅做不到，我们不喜欢，啊，我们要得自由，我们要得解放，我们要自由自在，啊，天马行空，
来去什么自由？啊，中国人修道教的，啊，最大的理想就是交禅十万贯，西鹤什么下扬州， 要查十万块，这十万块肯定是偷来的，或者打到一分钟在银行里啊，这十万块，十万块骑鹤下羊路，下羊路干什么去？跳上去。
就是这样，你看，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的，那这就是所谓的啊人的理想。但是现在告诉我们，他当时推出了一个新的，当时又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目的就在于是我们能够遵守他的律例，遵守遵循他的什么典章。遵守典章本身并不是目的，但是让我们借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圣洁就是信，圣洁就是恨。圣洁就是力，圣洁那是在上帝面前他们最宝贵最宝贵的啊！耶稣基督就是分别为圣，耶稣基督的目的也是让我们分别什么为圣啊！人非圣洁不能什么，不能见圣。所以圣洁是属灵门的最底层。那今天很多教会，特别是大众教会，他说我遇到很多那个传道人，很多教会的代理人啊，美国教会。有钱财，我们大陆教会有人才，两台一结合，福音就兴旺了。有人这么记得，有人真的就是这样的说法。但是教会真正缺乏的是什么呢？那教会缺乏的是圣经吗？那教会缺乏的是神学吗？教会的缺乏的是传道人、传道人吗？可能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缺乏。但是就我们每个人而言，最最缺乏的，缺乏属灵的美德，啊，行事为人不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啊，反倒主的灵，因为我们的行为在外道人中受的什么亵渎，不要说你传福音了，啊，你是到处亵渎神的什么，亵渎神的名的，啊，就像有一次我和一个他还发了财，好像也很有热心，他自己是牧养师，是传道人，然后我们一起吃饭。但是我了解他的行为不是一般的坏，他和妻子的关系啊也是不教育孩子，然后他吃饭的时候说他啊这个啊不爱吃饭吃饭喜欢你的灵魂，尤其是吃饭的灵魂。我的弟兄这件事太难了，你看着他的眼睛你能不能说王父坐有点圆他了，那一个人说你爱全世界所有的灵魂容易，不过你教育你教育我们周围平时很难的，但是又不能够推卸给任何其他人的，能够让别人爱着他的吗？又不能够推卸给其他人的这些，能够让别人来照顾你自己的孩子吗？这些责任是天经地义的，是在这些平凡的生活中彰显神的美德，这样不容易，这样就是需要分别为圣。然后这个弟兄就讲，哎呀，只有我一和我太太打上一锅，就成了传福音。我说你这传什么福音？你这传祸音啊！啊，你这走到哪里把福音败坏到哪里，走到哪里把教会败坏到哪里，走到哪里把败坏的种子败到哪里。这就是今天教会为什么很多人有热心，这个数目在增长，但是教会的声誉在下降，啊，甚至传教人在社会中尊重的程度也在下降。啊，这不是因为社会本身的问题，因为社会本身就是黑暗的，本身就是败坏的，是因为我们什么？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更多的啊审查自己。好，这样我们就给大家讲到一些在基督教神学，包括在我们在世界观，所谓世界观就是行事为人啊，就是如何看待周围的事物，如何根据圣经啊把真理翻译出来啊实行出来。但是我要给大家讲一些基本的概念。今天的话会给大家啊穿着圣诞节分享一个是四个奥秘，一个是七大原则啊，另外如果有时间还会分享啊十个一个架构性的东西。好，我们下面接下来看四大奥秘。这四大奥秘的向我们解明了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一个旨意，这个旨意的展开以及最终的什么结局。好，作为我们基督徒啊，上午刘牧师给大家分享了啊重生的中国啊，讲到中国，上帝对中国肯定有个导向。但是我们首先看上帝对全世界有一个什么导向，上帝对教会全天下人和谐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简单看啊，第一个方面是上帝旨意的奥秘。在圣经上，当圣经解释出来的时候，就不叫什么奥秘了。但是这里还叫奥秘，就是原先没有特别显明。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八节，新约圣经。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
八到十节，在以弗所书中特别显明了，因为以弗所书是特别写给以弗所的教会。然后在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说，说这一点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说神赐给我们恩典，而且神的恩典是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而且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不是什么突然的，但是要成就他自己的什么目的，这个目的这样非常明确，是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但是弟兄，怎么现在你抬起头来，你看着我，你自己想一想，这个旨意的奥秘是什么？包括我们在教会中很多时间，不同程度的参与教会的事情，啊，传讲神的真道。你又想，神在耶稣基督里，对于这个全世界，不光对于这个世界，不光对于这个地球，甚至包括对于天使，这个佛定的旨意，这个旨意的奥秘是什么？我们才经历下来，我们来。然后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尽。这就是神旨意的什么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在这时候满足，要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不管是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而同归于尽，也要使天上那些蒙爱被保守的天使，他们也属于神的什么。这就是天上的家和地下的家，而是那个天上地下的各家都从他什么得名。所以在这时候满足，神不仅仅是地下他一切的子民在基督里同归于尽，也包括是天上地下的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什么同归于尽。这个方面我们无法细细解释，但是大家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不仅包括地上的圣徒，还包括什么天上的被拣选蒙保守的圣天使。然后第二个方面，第二方面是讲到基督福音的奥秘，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章的四节到六节。第四节使徒保罗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上的圣使徒和先知呀，和历代以来神没有神渐渐显明，尤其是借着使徒显明的这个关于基督的奥秘，大家也想着，这个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如果在这之前你还没有明白的话，通过今天的分享，靠着神的恩典，你要特别清楚神在基督里的这个关于基督的这个奥秘到底要为啥。而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什么应许。而神在基督里的这个奥秘，就是要借着基督，借着福音的传讲，是犹太人，是外邦人，要拆毁了中间隔断的什么墙，是各国各族各个文化各个族群都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父的面前而成为什么，这才是世界和平，世界和平，世界统一，只有在什么？没有基督，没有和平；没有基督，没有；没有基督，没有和平。为什么？因为神的顶级先见就是借着基督，这是基督的奥秘。第三个，第三个是上帝经纶的奥秘，也叫上帝计划的奥秘。既然上帝这旨意的奥秘就是要事后满足，是天上地下的都同归什么于一。这个同归于这个旨意的奥秘，乃是借着基督，首先使地上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借着基督同归后同归于一，同盟应许，同归神的家。然后我们看到底是这个奥秘如何展开的呢？是在第三章的第九节，九节到十一节。就这说，又是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植物、创造万物之神力的奥秘是如何什么安排的啊？在原文中是比较联系在一起，叫安排的奥秘，或者说计划的奥秘。有的人用中文比较文雅的词叫经纶的奥秘。经纶就是你胸有经纶，就是胸有成竹，胸有计划，这是指神的经纶是
是神的计划啊，神计划那叫安排啊。你有什么计划？有什么安排？保证啊，终于有没有主子，终于有成主啊，是这个意思。是。这个字啊，不过还是属于我们也可以用。无论如何，大家明白的意思，这是计划的奥秘，安排的奥秘，这是神的计划如何展开，如何展开的呢？我们看，意思说，
唯有借着教会，使天上之上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什么？让我们看到这个安排的计划的，或者说是经纶的奥秘，乃是借着什么？借着教会，
是神关于天上地下，关于犹太人和外邦人合一的啊，这个整体的旨意得以什么展开？而这在经文也是我九七年啊蒙召侍奉的时候啊特别有感动的这些经文啊，当时啊有传道人参加了这些经文的时候，这就特别感动，我就开始进入啊参与的侍奉啊，虽然有很多方面预备不足。还是靠着很大一点，一步一步的，神在一直的引领啊来带领。所以说，弟兄姊妹，个人非常重要，家庭非常重要，学校也非常重要，各样的服事部门也都是非常重要。但是在神的经文或者是计划安排的奥秘中，神要见到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唯一的，我要建立我的什么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什么胜过他，阴间的大门不能胜过他。什么意思啊？阴间的大门是不动的，我们是向阴间的大门是展开什么攻击的，所以大门是不会动的。而当我们向大门展开攻击的时候，阴间的大门不能胜过我们，意思是我们能够什么？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借着福音的传讲，借着圣灵大能的运行，不断向要堕落阴间的人群中不断的有人什么啊，不断有人从撒旦的权下、黑暗的权势之下归向光明，啊，归向上帝。啊，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重要性，教会实在是我们无法测量、无法展明。下一个奥秘就是啊，关于教会的奥秘，基督教会的奥秘。请大家翻到《预防所书》五章，《预防所书》第五章。在第五章的第三十二节说，这是极大的什么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什么教会说的。在三十一节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我们知道教会就是基督的什么身体，基督就是教会的元首，就是教会的什么头。从这句话我们知道，说教会本身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借着信心啊，借着圣灵与基督成为一体。同时，我们每个肢体之间也是彼此啊互为肢体啊，同为一个什么身体。那这样呢，我们就看到啊神的啊整个的旨意在四个方面的展开。第一方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是上帝旨意的什么奥秘，乃至日期满足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的同归什么。第二个呢是基督的什么奥秘？基督的奥秘首先是在地上，犹太人和外邦人不代表所有族群、所有国家、所有文化，怎么能够和谐？怎么能够达到和平？怎么能够达到合一？只有见到谁呢？啊，同时耶稣基督这个工作，说神是见到耶稣基督展开他的旨意。耶稣基督又是见到谁呢？又是见到什么教会？这就涉及到第三个奥秘，是教会的什么奥秘？您说讲，为要见。本来一说俗话讲，说基督为教会做什么？基督没有为某个服事做完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教会里，因为教会越来越弱，因为大家对教会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结果很多服事很形式，很多杂技很形式，很多传教群体很形式，很多祷告会很形式，但是教会却实现什么？为什么呢？人对教会缺乏服事信心。当我们怎样真正的认识到教会的重要性，你必须落实到教会，教会，基督的教会，基督亲自建立，基督把他的圣灵特赐给什么教会？基督本身就是教会的元首，
教会本身就是基督什么啊，教会本身就是基督眼中的什么，而且到最后是羔羊的什么婚宴啊，是基督，是教会要和基督是一起做事的。
那这个方面，这需要大家可以更多的反思的落实，时间中啊，体验。好，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七个原则。这个七个原则呢是七大唯主啊，都知道这个七大唯主。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啊，马丁路德讲到唯独圣经，但是唯独圣经呢啊，然后讲到唯独上帝的恩典，然后讲到唯独啊，唯独借信心什么成立，还讲到唯独借着主耶稣基督。但是我这儿给大家加两个，是唯独借教会成全，像刚才我们刚分享的为要借着什么教会。然后我还给大家加一条，叫唯独上帝的律法，就是在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标准上，我们或者是顺从人的规矩，或者是顺从神的什么标准。在圣经上大家查一下经文，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第八章应当是，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第八章，八章二十节，八章二十节我给大家读。先知以赛亚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什么为标准，人应当以上帝的训，以上帝的法度为我们行事为人分别卫生的标准。然后圣经里说，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什么君王啊。当然从圣经原文的意思是，更多的是他们之所以所得与神的训诲和法度不符，是因为他们在心里没有光照。他们心里没有光，心里所有的就从口中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光，不晓得神的圣言啊，不顺服神的圣言，所以他们所说的都是按自己的私欲所说的。这个方面我们就说，神的训诲和法度乃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啊至高的啊唯一的标准。那我们看新约圣经一些经文，给大家翻到雅各书，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第二章的第十二节，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的十二节。我们知道雅各本身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兄弟，但是他并没有以肉身的兄弟而自居，而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什么雅各啊，所以说他是也是在圣灵的默示下讲出这个道理。在第二章的第十二节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什么说话行事，就该照这律法说话什么行事。这律法是指美国的律法，是指台湾的，是指谁的？上帝。那人家律法我们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就不遵守美国的法律了吗？如果美国的法律合不上这律法，我们怎么样遵守？如果美国的律法不合不上这律法呢，我们怎么不遵守？这是我们这个说，我看一般学生都不用来讲了，大家都知道了。刚才我讲的都是常识，好了，我们看到这样讲的时候，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第一，我们在历史中受审判；第二，我们在历史的末了受审判，是按什么呢？是神按他的律法衡量我们的什么行为，每个人都要到神的面前交他自己的什么。好，第二个方面，我们看神的律法对于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真正爱不信的人，是使你受捆绑呢，还是使你受得自由呢？如果你看英文的话 ，the law of liberty， 翻译成中文就是使人什么得自由的律法。那非在这个西奈赐下十条诫命的时候，是上帝把以色列人救出了什么埃及？然后说，摩西对法老说，法老传达神的话，让我的民去，好去什么？所以以色列人得了自由，然后他们要侍奉上帝，怎么侍奉上帝呢？上帝说，你要这样来什么侍奉。那律法是我们侍奉上帝的样式。我们经常讲到摩西山上学习，山下什么见证，在山上学习到神的心意，而在山下传递给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共同什么见证，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这样我们就简单给大家分享这七大唯独啊。第一个唯独，我们从次序上讲是唯独上帝的荣耀 ，Soli Deo Gloria。
那在基督徒人生的首要目的上，其实一个人啊，你怎么衡量一个人？你问他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个，你问他人生的标准是什么？你说为什么你要谈恋爱？你要找一个啊，找一个非常宝贵的一生一世的朋友啊？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我人生的目的嘛，工作六天累了以后我去钓鱼。
你能和他谈恋爱，能和他生活在一辈子吗？或者有的人说啊，我赚够钱以后，就像我问一个出租车司机，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忙啊？他说我要挣多钱，我要挣多钱干什么？挣多钱我再换个新车。我说换个新车干什么？再挣更多的钱。挣更多的钱干什么？再换个新车。
我说你这是人生目的吗？啊，自己就乐了。
所以我们看到到底我们人生的目的它代表了你的志趣，代表了你的情操，代表了你的价值什么感想。那当神在我心中做工，赐给我们一个心心，赐给我们一个肉身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不是你我还是高级测一测我的心脏换什么，不是的，是你的志趣，你的愿望，你的渴慕。如果你的志趣，你的渴慕，你的愿望，你的人生目的改变了，你这个心就什么改变，你这个人怎么样就改变。
所以在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小教育问答第一位就说，
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什么为乐，且知道什么。
如果不清楚的，
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吃喝玩乐，光宗耀祖，知道有点。
这
等到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发现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的时候你以自己为中心的，现在你是认识上帝，是荣耀上帝。原来的时候你是以自己的私欲的世界为乐，现在你是以他什么，知道什么，是完完全全
不同的人生。那弟兄姊妹，我们强调在基督徒人生的首要目的上，我们要强调唯独上帝的荣耀，坚决反对以各种形式把荣耀归于个人，归于教会归于国家。
当然这个地方说我要我们要荣耀上帝，那如果我要好好的信上帝顺服神的话，神的荣耀就增加了，如果我不顺服上帝，神的荣耀就减少了。不是的，
神本体的荣耀既不增加也不什么减少，但是神的荣耀带着他创造和复理的历史过程中彰显出来，是 manifested 彰显出来。那恶人灭亡，神的公义在他身上得了什么荣耀？罪人得救，神的慈爱在他身上什么得了荣耀？神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有什么再荣耀？无论如何神的名都要被什么被荣耀。为什么？因为神创造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使他自己得完成的什么。那你自己买个自行车是让自行车的名，应该是你自己方便的。那从人有限的名义上讲，那总是有个先后，有个本末。就是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要什么荣耀他。当你荣耀他的时候，你就活不上自己，你的生活是最自然的你的生活是最轻松的是最合乎你的最合乎你的本性。为什么呢？你受到本来就是。 好了，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和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我把这个唯独圣经的翻译鉴定为唯独旧新约圣经。为什么呢？当讲到唯独圣经的时候，很多人是唯独什么新约圣经，他一定是因为稍稍的打了折扣了。那其实是唯独不光是新约圣经，还有什么旧约圣经，而且从旧新约圣经，第一，它们是一本书，都是神所默示，都是我们是生活信仰最高的什么标准。但如果从旧新约圣经的启示的时间次序和重要次序上，旧约是明白的当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查考什么？查考旧约圣经。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在约翰初次的时候遇到两个门徒，他就向他们讲解先知的书诗篇上的话。然后是将在旧约圣经的当时的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时候有没有旧约圣经？有没有新约圣经？还没有新约圣经。那从历史的次序上来看，以及从这个耶稣基督本身的见证和先知的教导来看，旧约圣经在次序上
在内容上是挺雄伟的，这是自自然然的。但是今天很多教会都把旧约圣经什么陈旧了、过时了，甚至有的教会打着叫取名 New Testament Church。我们教会就是新约圣经什么教会，它特别引人仰望，而且有很多人认圣经的时候本身就不认什么旧约圣经，最多过时加一点。这本身就反映上对圣经论方面是根本性的错误。然后我们来看，为什么讲唯独旧新约圣经呢？他坚决反对以各种形式把传统置于圣经之上，或者与圣经并列。但是当讲到唯独旧新约圣经的时候，教会，比如说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斯宾里这些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他们尊重不尊重教会的传统？尊重不尊重？但他们并没有像天主教一样把教会的传统列为与圣经平等，甚至凌驾于圣经什么之上。但是他们绝对的没有反对教会的传统，不管是马丁路德啊，还是加尔维，还是斯宾里、约翰诺克斯，他们都一致的认可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亚他纳修什么信经，这四大信经并三义。这四大信经就向我们鉴定显明了我们所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包括耶稣基督完全的神与完全的人二者之间的什么关系。如果没有这四大信经的话，整个的基督教的三义根基就动摇了。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能够称得上是异端的，就是在三义论上。有的人只信圣父上帝，犹太人，这是犹太教。犹太教，犹太人也是拜非上帝的。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说：“如果你承认我是来自上帝的，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什么得不了永生。”耶稣说：“你们的父是谁呀？是魔鬼。”这是只信圣父上帝。有的人只信主耶稣基督，但主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就是一个完全的人。有的人讲到圣灵的时候，人家说圣灵是一种能力。圣灵还有更多更多啊！圣灵是灌水吧，更多啊！圣灵是一个位格上帝，是全能的上帝，而且圣灵光是圣灵与你同在了，圣子、圣父也见到圣灵与我们什么同在了啊！圣灵从来也不是与圣子和圣父完全分位格上的分开的啊！这时候我们看到，所有各种各样的能够定得上是一般的，其实是在三一论上啊，其他的方面可以说是一般的偏颇。但是其他论方面的一般的偏颇，如果是最近所言的话，也是因为这个三一论没有清晰。在这个方面，弟兄姊妹，那今天教会都还在说啊，唯独圣经了。然后就像甚至包括中国国内教会，神也非常实用的。啊，王明德老师就说：“我是人家说我都不懂，我唯独读圣经，一读圣经就有感动，就有光照。”是人家书都不读，这圣经也是很多翻译的。你也读的也不是原来的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语。如果没有人的很多的调查、研究、思考、默想，你也不能读的中文圣经的翻译版本。而且你不读人的书，你为什么你自己写文章去？而且这些我们都是很荒唐的。那人家书、人家传统重要不重要？人家传统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什么程度上合乎神的圣言就重要到什么程度？教会的传统有没有权威？有权威，在多大程度上合乎圣经，就有多大程度的权威性。就不晓得是从哪来的，同样教会也是如此啊。今天特别是很多华人教会里，因地叛离的确实很多，独立的教会上不着天，下不什么好地，然后就开始我们是独立的，不知道在哪里独立的，这个方面是非常有影响。好了，第三个是唯独上帝的恩典。
是唯独上帝的荣耀，这是基督徒人生的首要目的。唯独旧约、旧新约圣经，这是指我们信仰与生活的绝对至高标准。然后讲到唯独上帝的恩典 ，sola gratia， 唯独上帝的恩典，就在基督徒得救的本源上，我们强调上帝的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本也应该什么？信。这信也不是你自己的自信，乃是上帝给你的什么恩赐？是圣灵借着圣言在你心中什么造成的？在这个方面，我们就昨天已经讲到啊，救恩神学五大要义，完完全全是啊是神的恩典。好的，我们看第十点，第十点讲到唯独借信心成义，就在基督徒成义的方法上，我们强调是唯独借信心成义，简直翻着以各种形式把人的行为与上帝的恩典掺合在一起，这叫救恩上的或者叫神学上的混合主义。啊，有很多人说啊，耶稣一定为我们做成了救赎，这个救赎呢，啊，就像一个啊救生圈一样，啊，你是在人生的啊大海里啊苦苦的挣扎，啊，上帝借着教会、借着传道人，啊，或者是借着圣灵，就把这个救生圈扔给你，你捞住你就得救了，如果你不捞住，你还是要死的。那就是这耶稣是不是救赎？耶稣这是帮助你，最终要真正得救靠谁啊？就靠你那一抓的，不这样，这不是以耶稣基督为救，这是耶稣基督之过是成为你得救的一个目的，而是最终关键是否得救，不在于上帝，不在于父上帝永世的拣选，也不在于耶稣基督在历史中的救赎，甚至也不在于圣灵大能的感动，唯独在于你罪人自由意志的发挥。这是很有没有人希望把救恩落实到这一点？落实到这一点危险不危险？非常危险。虽然我们一定要晓得，我们得救是本乎什么？哎，也应该什么信？但即使这信，即使这救生圈，神不仅给我们做成了救生圈，神还要把这个救生圈套在我们的身上，神甚至提着我们直接把我们怎么样提起来。所以说，这是耶稣基督说，我来了，在世上真就是吧，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主动的、白白的啊，一个就像卢志牧师今天早晨所分享的一样，耶稣基督所救赎的是属于他的羊，他的羊听他的什么声音？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手里是永不什么失落。也有个牧师观点说，虽然你是耶稣的羊，虽然耶稣是我们的牧羊人，虽然我们在耶稣的手里永不失落，但问题是羊自己跑了呢？
我说你反正谁总是能提出理由来，
羊自己跑了的，那羊自己跑了的，牧羊人还叫牧羊人啊？那羊可以自己随便跑的，还叫牧羊人啊？不要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牧羊人了，就是一般的普通的牧羊人也不会这样做。
这是都是人的诡辩。
好，理由怎么这样？我们就明白，人得救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啊，也是借着信心啊，不是信心本身拯救我们，而是信心乃是接受上帝的救恩的一个起。这个救恩啊，让人先生说，这个救恩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宝贵的礼物。那我们尊严就像乞丐一样，但是乞丐盛着的礼物的器皿或者是盘子，不管是这个救恩是神赐给我们的，一旦接受救恩的这个盘子、这个器皿，也就是所谓真正的得救的器皿，也是上帝什么？这些救恩完完全全是来自上帝的恩典啊，完完全全要归于上帝的什么？好了，第五点，唯独主耶稣基督啊 ，Sola Christos， 在基督救赎的珠宝上，就在我们救赎的珠宝上，我们强调唯独主耶稣基督，在上帝与人中间基督嘛，基督嘛。有没有二天修的？但是有的时候教会里像不光是出现二天修的，有的时候教会有些教会担任了中保，有的时候国家担任了中保，有的时候某个人担任了什么中保，罗马天主教会甚至在他的教会之外没有什么救。好，然后有的时候在世界上有很多的所谓的救啊，说特别是在我们大陆来的，一方面我们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什么皇帝，要拯救世界全靠谁啊？全靠我们自己。但是同时又唱东方红，太阳刚刚出来什么？我的他是来为什么大救星？一方面说没有救世主，同时又有个什么大救星？很奇妙啊！这就是从这罪人总是不连贯的。
啊，这人之所以否定上帝、忘记上帝，是要为他自己成为上帝、扮演上帝的角色。
他有的时候人成为救主，有的时候教会。
20世纪最可怕的趋势就是国家越来越多的扮演什么救主的角色。
这20世纪给全世界带来最大灾害的就是国家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叫 nationalism。
这个民族主义在19世纪开头的时候，有的先知性的思想，他说这个民族主义乃是一个毒根，乃是一个毒果，乃是造成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纷争的万恶什么。
结果在20世纪的时候，这个来自理性主义、人本主义的所谓的民族主义就开花结果，
不管是第一次大战啊、第二次大战，还是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是打的什么旗子？民族主义旗，包括今天与中国大陆。啊，包括台湾最最危险的是什么？
啊，包括和西藏的关系，啊，包括和新疆的关系，啊，包括国内的关系和国外的关系，你说是什么？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方面我可能无法很细的回答。他说，我们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有个人信了耶稣，有个人成为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
不是要有天国心，也要有中国心。
先求神的什么？先求神的什么？
但是人要为出生为中国人，也有他的什么
美？所以我们人要为啊，为大陆的，为台湾的，为各地的，为在这儿的华人也有什么？同时，我们也不仅要对华人也有负担，对中国人也有负担，我们也要为其他的
啊，根据神给我们的引导，出于他的什么？
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这样我们讲了，
当我讲到唯独主耶稣基督作为中保的时候，有的人说，这和世界观有什么意义呢？这和基督的思想有什么意义呢？今天太多的人把圣经的真理仅仅局限在教会的讲台上。其实教会的真理、基督的真理，从来不仅仅是为教会，更不是为教堂、为某种组织的。神的真理在于万民之光。但是解决社会各种问题的原则和答案，
所以我给大家提这样一个介绍：当我们宣告唯独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唯一的中保的时候，就是说，任何个人以及有个人所组织的组织，包括家庭、教会、公司、服饰，甚至国家，都不能够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什么拦阻，只能够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什么帮助，而不能够成为独一的什么中保。这个独一的中保是唯独主耶稣基督，唯独他是完全的什么？唯独他又是什么？完全的人，是上帝与人之间完完全全啊，不可取代啊，不可缺少的，也是独一的什么中保。这样就排除了任何个人以及个人所组织的组织声称能够拦阻别人的什么，能够声称享有更多的权利。而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说，国家的权利你是有限的，没问题的样子。我们知道民主政府、共和政府的现代政府的一个核心是政府，你必须承认什么？有限政府。
那有限政府在跟我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享有主权的，这是我们国内的事务，主权事务不可干涉。啊，关起门来打老婆打的是我的，打死了也不是你的，
这老婆也不是你的，这都是上帝面前平等的，是吗？
但是这样的概念都是因着
只有。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什么？
他当教会在雅克顿信经或者雅克顿会议上界定了这个教义的时候，整个就为西方的所谓的民主、自由、宪政制度奠定了神学与思想的基础。
就说任何人，第一，你不能声称你有绝对的权利，为什么呢？你是有限的，有限的人和有限的人组合起来，你还是什么？有限的人。你从本体上，你根本不具有绝对的权利。第二个方面呢，你是有罪的人，有罪的人和有罪的人合起来，你永远是什么？你不要声称你在道德上、在知识上是高无上，只有上帝他是绝对。
但当你要读美国宪法或者美国独立宣言的时候，你找不到那个 sovereignty， 找不到那个主权这个主权，就是至高无上的权。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从美国这个建国的基督教的背景来看，任何个人以及个人所组织的组织都不具有什么。没有主权这一说，
主权只有谁有啊？
只有上帝有。
上帝赐给谁了？赐给耶稣基督。我们有什么权利呢？我们只有治权。我们只有治理的什么权？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怎么办呢？治你什么？当你合乎神的心意，运用你的权柄的时候，你这个权柄就具有合法性；当你违背神的心意，就成了毒妇迷贼。不仅你不具备了合法性，让上帝随时审判你，下面的人也随时有权利什么推翻报警。这都是见机，唯独上帝不如至高无上的主权，唯独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什么？让我们看到，你真正的思考任何一个神学教育的时候，它对于我们的思想、对于我们的社会，乃至对于我们整个的文明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到我们如果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专制政府在中国还有没有什么？任何一个国家，我很简单就问他：不管你怎么听，不管你再有罪，你是个人，而且你也是，你是个人。你是个罪人，你怎么能够让人家绝对听你的？这都不可能。所以当宣扬这么点简单的神学道理，就成了一个错的。那真理让人什么？自由是最好的，最虚的，就是基督啊，神在基督里让人叫什么？我们看加拉太书，你快点翻到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就在真正的在基督教里，我们才晓得什么叫自由，啊，晓得如何珍惜自由，如何维护自由，如何因为我们爱自由的缘故，也把自由给别人。然后我们看第五章第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什么？自由。所以要站立的人，不要再被什么恶限制，奴仆的恶限。我们不受任何人的什么辖制，不管你多大的权利，你合乎上帝的心意，我们听你。之所以听你的，不因为你本身，而是因为在上帝的什么。所以为了上帝的旨意，我们愿意做所有人的，但同时也为了上帝的旨意，我们不受任何人的什么辖制。所以一个基督徒乃是真正什么？乃是真正的是一神之下，万物之上。啊，是和所有的人处于一个平等啊互爱的地方啊，这是一个原则，我只是给大家简单做这样一个说明。好的，我们第六节讲到唯独借教会成全啊，第六个唯独是不是我们也讲到三点半啊？唯独借教会成全，就是在基督徒福音使命的成全上，我们要强调唯独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不光是在北美华人教会啊，甚至包括在大陆教会中。有很多所谓的自由传道人，什么叫自由传道人呢？不接受教会的差派，也不接受弟兄姊妹的约束和互相的提醒，啊，想怎么传就怎么传。哎呀，我就是传的，啊，然后至于干嘛就不讲，啊，你就自己找吧。说啊，我传可以，我传了2000个了，啊，这两千个你怎么复制的？他不知道谁管他了。或者是那个，哇，你如果生了2000个孩子。这2000个孩子都放哪去了？都放到农村上了。说你是害了2000个孩子。你真正有一个母亲之心的话，你是不会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就继续往前去。对，当然，我作为一个个人，我怎么能牧养他呢？所以说，教会是如果上帝是我们的代天之父，教会就是继承。神借着教会，借着这个神奇，借着这个真理的注视。但是弟兄姊妹互相扶持，力量增大，啊，彼此建造是非常重要的。好了，我们看到第七个就是唯独上帝的律法。唯独上帝的律法是给我特别的建立，这是在基督徒成圣的标准上，到底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啊，什么是污秽，什么是洁净，啊，什么是犯罪，什么是分别为圣，这个标准乃是唯独上帝所启示的什么内部的标准。这个方面我和大家有意见经文，请大家快翻到约翰一书。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约翰一书。在约翰一书中，使徒约翰在年老的时候，当他写下这些教牧书信的时候，啊，圣灵再次光照他，使他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他特别强调，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晚年的时候，在教会里兴起了诺斯底派，
这个诺斯底派呢，就是把这个信仰神秘化，他或者认为这个身体就是臭皮囊，这个灵魂是人的本质。既然身体是臭皮囊，你或者可以苦待你的身体，为什么身体不过是臭皮囊？当你的身体完了，你还要得什么？得罪。另外，如果你的身体是臭皮囊，那你就放纵罪吗？因为你的身体不管怎么干，和你的人的本质没有关系，和你的灵魂没有关系。所以这样，不管是苦行、苦待己身，或者是放纵，导致放纵什么行为，都和神的身体没有关系。所以始终约翰根据教会的这种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两种极端的倾向，然后提出了一个标准，就说在第三章的第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什么律法，违背律法什么就是罪。在这个方面，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的救主，上帝呢也是基督的拯救我们，但是上帝所赐下的律法，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什么光啊，路上的光。特别是我在美国学习开车，学习开车的时候，你要申请驾照。学习开车的时候，最重要的你要了解什么？最重要的是了解交通规则。那交通规则讨厌不讨厌？如果没有交通规则呢？就是你不遵守交通规则呢，或者是你撞死别人，或者是别人什么撞死你？所以你看到律法的真正的目的是让你什么？不光是让你得了自由，也确保别人的什么？真正的自由都是 outer liberty， 真正的特权。outer 就是放纵。好，这样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七大原则。不过我想，我就给大家讲了这四大奥秘。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我们也知道基督的奥秘或者是福音的奥秘，我们也知道教会的什么奥秘。这样我们对神整全的计划，不光是对于这个世界的计划，这个世界的计划，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借着福音，使犹太人与外邦人同归什么？神对整个宇宙的计划，乃至事后满足的时候，要见到耶稣基督，是不光是地下的，是地下的与什么天上的同为什么意义。所以我们从基督教神学和哲学世界观上，我们有了一个宏观的什么宏观的看法。同时我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七大唯独，也是我们晓得唯独上帝的荣耀，乃是我们基督徒最优美的人生的首要目的。唯独旧新约圣经，乃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什么至高的什么标准。同时我们要晓得唯独上帝的恩典，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的，我们遵循神的标准，都是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凡是什么都能行都是唯独靠着神的恩典，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分别为圣也是靠着神的什么恩典被保守知道得荣也是依着神的恩典。然后我们晓得是唯独借信心什么成义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也不是因着我们的觉知，也不是因着我们的感觉，得救是确确实实的因着上帝在永世中的拣选，因着耶稣基督在历史中的救赎，也因着圣灵无声的代求保守。然后我们想到唯独主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在是我们上帝与人之间唯一的什么承诺。然后我们最后要落实到唯独借教会什么成全教会不是完全的但教会确确实实是神所使用的什么器皿。然后另外我们落实到唯独上帝的什么律法是一个标准的问题。而且其实真正学习的就是基督徒呢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基督徒呢因为无知，我在大陆包括我对自己很多很多的事故，因为我们无知，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做事就傻兮兮的，因为我们没有法则，没有标准，包括很多基督徒怎么样，人觉得他怪兮兮的，他觉得信主以后回到家去，那他家里人要跟他握手，不跟你握手，搭了我的手，我现在已经分别为圣。你说你看人怪不怪？你怎么做见证？那有的还甚至我到老家里的人还传什么福音，他在教堂里不要活动，我们就传福音，为什么呢？人家就要在家里。
我跟你讲，你要谈这样的福音，你要基督徒这样把他政府抓你才怪的，你是妖言惑众的，对，我们就真实实。
所以不管在社会科学中，还是在自然科学中，只要称得上科学二字，你就是研究法学。你研究法学有它的原理，政治学有它的原理，社会学有它的道理，自然科学。化学与它的什么法，物理学与它的法，
地理学用他的法子，因为上帝命令的是各种之道。上帝与星星立约啊，上帝与月亮立约，上帝与太阳立约，有晚上有早晨，有没有法子？有晚上，晚上睡觉啊，有早晨，早晨什么啊，日出而作，日落什么而息。
你们这可不能都是有法则的。当你毫无法则的时候，你就是个 normal life， normal life 正常一个生活。
Ever normal 是什么意思？反常的。你再翻译成原词，叫变态。
这个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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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法则，就是标准，你不合乎标准，不合乎礼仪，不讲究规矩，那就是变态的，反常的，啊，就是怪兮兮。
人在方面，这既是常识，在神的圣殿中，神更见到他特别的光照，像我们现在，我们要爱神。要晓得神是上帝的赐福，神是一个赐福的上帝，但神不是一个让我们任意妄为的上帝，而是神也为我们设定了一个名字的道，我们要听从他的话语，遵从他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是让我们蒙福的啊，得恩典的啊，得荣耀。所以说啊，涉及到基督教啊，涉及到基督教的哲学，涉及到基督教的哲学，涉及到基督教的世界观，我们就落实在两点上，我非常给大家懂。第一点呢，你时时刻刻要以圣经中啊所启示的这位自由拥有的上帝为中心。第二点呢，你要时时刻刻以上帝所启示的自证内证的圣经呢为我们决定什么？我们生命中有了中心是上帝，我们生命中有了权威是上帝，我们生命中有了目的是上帝，我们生命中也有了标准啊，也有了尺度，我们也知道凡事他们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好，接下来是不是还有剩余的时间？还有十分钟，好，我们可以是不是留下大家提问题，我们讨论的时间。啊，是这内经。是。当我们找到上帝的时候，上帝当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见到话，我是 I am， 翻成中文是自由拥有的。当上帝赐给我们圣言的时候，圣经怎样？我们只要说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说圣经是上帝的什么圣言？你怎么知道圣经就是上帝的圣言呢？第一次证，圣经本身就证明它是上帝的什么圣言？就像汤姆斯讲的啊，有的日本人一般都气出，不会气出的，不要信上帝，他说上帝的圣言自己就有标准。啊，历代志，哇，这么多人都不通俗，啊，没有一个阿里阿毛的，起的名字都这么好听，都这么有意义，啊，真是神了。
哈哈哈哈哈！就看到德，尤其是不光是优美，啊，历史的记载。尤其是得救的唯一的道路，更是借着先知耶稣的教导，使徒们通通纷纷的向我们什么显明啊，认字的啊，你能够明白；不认字的，你一讲说，你一听啊，就透心凉，啊，这心里啊，就真正的得不得安慰。这就是圣经自身的自证。第二个的内证呢，就是圣灵借着他的圣言，借着教会传道人的传讲。啊，神之言借着你的灵，但是最重要的是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什么？不光同证你是神的儿女，也同证这确确实实是来自上帝的圣灵。这福音，这律法，啊，这应许，啊，这一字一话，都是上帝的什么？啊，是与教导，啊，与规正，啊，与教士们学艺，都是什么？都是有益的，一字一话一点都是什么啊？所以说这就是圣经自证内证，是什么？是我们向我们显明的救赎的唯一道理，同时也向我们显明的全方位的能力的丰盛生活的价值。这个传道人呢分两种，一是叫做是，一是特殊传道人 special minister， 一个是 ordinary minister 是普通传道人。特殊传道人是指先知和使徒，他们是上帝用特别的方式蒙召的，
也是用特别的方式服侍，而且他们学生的言语往往就成为圣经的什么？其他的所有的传道人，我们都是在先知和使徒的基础上，所以说我们不是特别护照的，我们也不能说哎呀，
我昨天晚上有点奇事。我自己其实你知道，我把自己放在什么地方？我把自己一个普通的传道人放到一个特殊的所有的异端，所有的摩门经啊，就像洪秀全啊，旧约是这个圣经啊，新约圣经还有他写的天书，然后所以他的圣经是分三个部分，
啊，这些所有的异端都是这样。
所以说这是两大传道人，
另外所谓的自由传道人呢，所谓普通的传道人呢。两个方面，第一确确实是由上帝的呼召，这个上帝的呼召又显明为主观的呼召，就是你内心有特别的什么渴慕，所以大爷人家说你若渴慕善终，那是什么渴慕做长老啊传道人啊，这是渴慕善终的时候。第二方面呢，咱们在这里考虑这是内在的主体的主观的啊呼召，这是客观的呼召，这个客观的呼召就是说你身上显明了上帝，你要作为传道人，你首先讲话，你不能说，大家传了三十分钟了，他讲了四个字，或者是我一讲，大家一看，我一微笑，我一微笑，讲了三分钟信息，这就把信息传进去，我就活着。
你得等等，讲到传道人，你是假神的什么话？
对，不是做特殊表演的，不是讲你自己经历的，所以你要流通的、流畅的、畅谈无惧的，那有这个演说的能力。如果没有表达演说的能力，连教师的恩赐都没有。知道这个恩赐显明出来，你才知道这就是神呼召你。因为神呼召你，也必然是往高处。另外呢，也不想自我感觉，我虽然讲的其实不好，但是我总是感觉到我还挺有口德的。但是你也不光凭自己说，你还要叫弟兄姊妹说，哎呀，啊，这句话真的是神赐你的口才，你还这个道理，你也讲得清楚了。我们为你祷告，然后就让他认定，我说我就为你祷告，他接下来就学习神学，啊，或者说你暑假从其他渠道学习的神学，你到这个教会来，啊，你有分享的机会，你看到神的手特别的事情，我们愿意，我们认可，结果我们祷告，我们愿意请你做我们教会的传道人，这就是来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一个客观的祷告。那经过这三个方面，这才叫一个真正的。合乎圣经次序的传道人，不带着三节之内，这都是所谓的私隐的意思。你没有上帝的呼召，你说我有上帝的呼召啊？上帝怎么呼召了？我昨天梦见个白胡子老头，他让我去传道。也许就是无名大仙，所以没根基。这既表现在你内在的什么呼召上，也表现在外在的什么你程序，凡事按着。
你先去说一下，就是我们也是呢，这个神有的时候也借助这个方式来呼召人的，但这个方式并不是绝对有好处，常常是因为在一定的气氛一定的环境下当时有感觉，然后完了就动不了，完了就动不起来了，按照感到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气氛营造下来营造出来的呼召，他以后就会很羞愧，甚至就不到教会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呼召不是来自上帝，他的呼召是被人们的操纵出来，然后他当时出来的时候是为了面，然后最后他在做不出来的时候呢，就丢了面。对，所以这是往往失败的。所以我不否定这种形式，但是最好的形式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你这个愿望，大家对你的认可，一步一步的成熟，到一定的程度，乃至什么，神就亲自到你那里。
某某地方一些剧组，我们在国内啊，带着个教会对他有，后面就看到报道，这种说他这个教会呢，这个地址没有经过这个审批或者违法，然后这个时候就明显是跟这个政府 他那算计算那些在地中心会讲，我们能够找到认识他想象的地方，这种这个地方是应该的，我要把它。还有另一个情况就是，就有时会到了他的哦哪个教会里面聚会被人家踢足啊，或者那种，然后去政府就会讲说，那因为这里没有登记啊，按照法律要有登记啊，聚会就像那美国一样，美国成立教都要登记，都要批准的，
不一定是
啊，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该怎么看待？
是，这问题我想，教会呢最重要的不是教堂 ，Church is the people of God。教会最重要的是神的什么？没有人啊，这个教堂，如果人败坏了，这个教堂就成了坟墓啊。所以关键是要有真正的敬畏上渴慕圣洁生活的人啊。什么地方有这样的人，什么地方就有主的存在，什么地方就有真什么教堂。然后建教堂啊，就是特别迫切。但是如果条件允许，如果政府许可，那就建；如果政府不许可，但是他也容忍，也可以。但是如果因为建教堂和政府产生冲突，不是允许。所以这个方法我们讲的非常整个的。读神学院的人不一定是传道人。像原来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甚至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这些都有严格的神学教育。只要进了这些大学的出来，你就是标准的能做传道人。但是你不一定做传道人啊，因为传道人呢，这乃是一个特殊护照，就是一个特殊行业、特殊护照。但是你要经过圣经的装备，经过神学的装备，你去从事政治、从事商务的，这些都是问题。为什么？只要你的心是向着上帝。就是这个和教会的做法不同。有的教会比较严格的呢，你神学毕业以后要由这个教牧委员会进行考核审查。考核审查以后，他觉得你在品格上和在恩赐上都已经具备了，他会发给你一个证书。这个时候呢，你叫牧师候选人。然后如果有哪个地方教会确实有感动要聘请你去牧会，这个时候你就成为正式的牧师。一般是就是这样的。但很多教会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比较严谨的很多教会。就到这儿，我们简单做一个祷告，好吧？